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后表示，在面对这个时代的独特挑战时，台湾感谢美国与我们站在一起。蔡英文与麦卡锡会晤当天，解放军航母打击群现身台湾东南沿海。美国要求承认中国为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美西时间星期三4月5号上午10点多，率领两党议员在加利福尼亚州罗纳德·里根图书馆欢迎正在洛杉矶过境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麦卡锡也是会晤过在美过境的台湾总统最高级别的美国政治官员。此前中国一再发出警告，要求美国不得允许蔡英文过境。麦卡锡在位于洛杉矶近郊西米谷的里根图书馆门口迎接蔡英文，两人握手后先进入一个会议室举行大约40分钟的闭门会谈。会谈后，蔡英文总统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声明。麦卡锡强调，今天与会的包括国会两党议员，在对美台共同价值观的承诺上，所有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麦卡锡说，
Fittingly, our discussion took place here at th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Here at his library, there are countless exhibits that capture President Reagan's patriotic spirit, his belief in democracy, and commitment to the idea.
非常恰当的，我们的讨论是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的。在他的图书馆里有无数展品，体现了里根总统的爱国精神，他对民主的信仰以及对和平与自由思想的承诺。这些价值观一直是我们与台湾人民友谊的基石，而他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关系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当然，蔡总统是这个联系的伟大拥护者。台湾是个成功的民主，一个繁荣的经济体，在健康和科学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无论是我们深厚的商业联系、强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还是我们与台湾人民的合作，都在通过对话和交流不断的扩大。台湾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自由世界具有深远的意义，对维护经济自由、和平与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我们将履行我们的义务，并重申我们对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承诺。所有的美国人在这方面是团结一致的。
蔡英文总统在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后表示，在面对这个时代的独特挑战时，台湾感谢美国与我们站在一起。
It is no secret that today the peaceThat we have maintained and the democracy which have worked hard to build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蔡英文总统说，众所周知，今天我们维护的和平和我们努力建立的民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再次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民主受到威胁的世界，保持自由灯塔闪耀的紧迫性不容低估。诚如里根总统说的，自由离灭绝不会超过一代人，我们必须由每一代人不断地为之奋斗和捍卫。今天上午在与国会领导人的讨论中，我重申台湾会致力于捍卫和平现状，这让台湾人民可以继续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茁壮成长。我还强调了里根总统倡导的一种信念，那就是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必须保持强大。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会更强大。为此，我也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采取了有助于加强台湾 和美台伙伴关系的一系列举措表达最深切的感谢，尤其是那些增强台湾自卫能力、促进我们之间稳固的贸易和经济联系，以及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社会等领域的倡议，这些都维护了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利益。台湾致力于成为世界可靠的伙伴、地区稳定的基石和向善的力量。论语有句话，那就是德不孤，必有邻。在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在我们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挑战时，台湾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与我们站在一起，让我们牢记促成我们伟大伙伴关系的原则，并铭记里根总统留下的不朽遗产的教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蔡英文与麦卡锡会晤当天，解放军航母打击群现身东南沿海海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及中南美洲之行的更多深入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4月4号在结束对中南美洲台湾邦交国的访问抵达洛杉矶做过境停留之前，曾与台湾高级安全官员举行会议，讨论台湾周边的区域情势。据台湾总统府发表的一份声明，蔡英文在离开伯利兹之前通过视频与台湾高级安全官员举行会议，听取了有关整体区域情势的简报。路透社引述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说，总统要求相关单位继续掌握周边情势，并让出访的代表团继续实时掌握状况。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说，参加视频会议的官员包括陪同蔡英文出访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留守台北的国安局长蔡明燕。此外，虽然台湾的历任民选总统都曾在美国过境停留，并以各种方式会晤政要，但是蔡英文总统这次过境停留美国，将与一位现任众议院议长在美国会晤，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正因为如此而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与抗议。蔡英文与麦卡锡星期三的会晤被称为一次私人会晤，但是这次会晤是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背景下举行的。美国不仅担心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让乌克兰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遥远，而且更担忧北京贸然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挑衅或攻击行动。在蔡英文与麦卡锡举行会晤之前，中国政府星期三4月5号突然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实施联合巡航巡查行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三4月5号表示，中国自制的全国产首艘航空母舰山东号率领一个打击群当天出现在台湾西南沿海海域。此外，台湾军事新闻社星期三同样引述台湾国防部的消息说，截至星期三上午6时止的24小时中，共有14架次的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的空域，其中包括2架次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另有3艘次的解放军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海域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连日来一再对拟议中蔡英文与麦卡锡的会晤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并且一再声称中方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白宫、国务院官员都反复强调，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及长期以来的惯例，中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以上是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等美国政要举行历史性会晤的相关反应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国际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陆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看乌克兰，泽连斯基访问波兰，
美国2022年扫雷援助乌克兰获益最多。陆阳。
是的，志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4月5号前往邻国波兰，会见了当地的领导人和公众，以及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逃离到那里的乌克兰难民。联合国难民机构称，有150万乌克兰难民在波兰注册了临时保护身份。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2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弹药和3台监视雷达。另据美国国务院一份报告，美国的援助去年帮助乌克兰清除并销毁了其土地上的530多件爆炸物遗留物，但是由于俄罗斯入侵该国，乌克兰仍有大片的领土受到地雷、未爆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的污染。
另外，历时两天的美日韩三方反潜联演落幕。陆阳。
是的，志远。美日韩三方反潜联演于星期二4月4号落幕。此次演练由美国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及韩国海军组成，旨在提升美日韩联合应对朝鲜日益升级的潜射弹道导弹等水下威胁的能力。
美日韩联合军演刚结束，美菲肩并肩军演下周登场。陆阳。
是的，志远。美国和菲律宾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将于4月11号到4月28号举行，双方共计有大约17600名军人参加，其中菲律宾军人5400名，美军12200名。双方将在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射击、城市和航空作战、网络攻防、反恐、人道援助、救灾准备等领域发展协同操作能力。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爆发了冲突，紧张局势骤然加剧。陆阳。
志愿。以色列警方星期三4月5号一早冲入位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并向聚集在清真寺内外的巴勒斯坦年轻人投掷震撼弹，而巴勒斯坦年轻人则以石块和鞭炮反击。此次冲突由于发生在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两大节日正在进行或开始之际，因此令人担心流血暴力有可能进一步全面升级。此时穆斯林正在庆祝斋月节，而犹太人将于星期三的晚间开始庆祝逾越节。
另一方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星期三产生了新的负责人。陆阳。
是的，志远。新的负责人由前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遗孀辛迪麦凯恩担任。自2021年以来，麦凯恩一直是驻罗马的三个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机构的美国大使。麦凯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联合国机构的优先事项是增加其资源，提高其有效性，并且扩大伙伴关系和创新。麦凯恩的任期开始时，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有超过 3.45 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危机。志愿。
好的，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港台的相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的新闻。首先，特朗普受审成为中国民众一大娱乐，官媒空前投入，渲染美国撕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庭受审一事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兴奋，官媒和网民借此机会猛批美国的民主制度。网民称，这简直是一场免费的优质精彩节目。中国官媒央视就这次审判发出的报道标题透露出压抑不住的兴奋。史无前例，特朗普受审在即，美国政党斗争加剧，社会撕裂。德国外长呼吁欧盟降低单边依赖，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开始访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三4月5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呼吁欧洲国家为安全考虑降低对中国单边依赖的程度。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在当天抵达北京，就俄乌战争等议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举行会谈。马克龙在启程前与美国总统通话，讨论了中国议题，双方希望中国能够推动结束乌克兰战争，实现和平。 尹锡悦积极推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有望年内启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说，连续停摆三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预计在今年重新召开。韩国外交部星期二4月3号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年内重启三国领导人会议的相关事宜。美国海关查获来自中国的伪造汽车零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他们上周一在费城查获来自中国的将近177个伪造汽车零部件，价值大约19万6035美元。墨西哥总统致函习近平，敦促中国帮助控制贩运芬太尼。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星期二4月4号说，他已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他帮助控制贩运芬太尼。这位墨西哥领导人正在应对来自美国的批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总统宣读了这封写给习近平的信，他说，习近平主席，我们寻求你的帮助，不是面对这些粗鲁的威胁而请求你的支持，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控制有可能从中国运往我们国家的芬太尼。美国福州州长将率团访问台湾、日本和韩国。弗吉尼亚州州长办公室星期二4月4号发表新闻稿称，州长格伦·杨金将于4月24号至4月29号首次率领一个国际贸易代表团访问台北、东京和首尔。州长杨金办公室的新闻稿说，州长在访问期间将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官员、战略商业协会、公司高管和全球行业领袖，以进一步加强弗吉尼亚州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表态，争取国民党提名参加总统选举，批评民进党仇中抗中带来危险。台湾的亿万富翁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三4月5号宣誓，将全力争取国民党提名参与总统大选，并称台湾若要避战，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要化解美中对抗，二是不能让民进党继续执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要求承认中国为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不再把中国归类为发展中国家。专家表示，仅靠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不足以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3月27号，众议院以全票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中国在官方语言中一直将自己称为发展中国家。前外长王毅在2020年说，中国的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1/6，欧盟的1/4，要求一个刚刚发展几十年的国家与发展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对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然而在世界舞台上，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 GDP 提高了40倍，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中国军费达到27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除此之外，中国还构建了金砖四国， 亚投行和上海经合组织等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挑战二战后构建起来的国际体系。衡量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高级研究员钟伟峰指出，除了世界银行，联合国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即以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总收入为标准进行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获益匪浅的世界贸易组织则没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允许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申报是否为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如果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享受特殊差别化的待遇。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说，现在的中国不管是贸易总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全球的影响力，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得多。他说，
中国拥有发达国家一般的政治影响力，却享受着发展中国家享受的福利，这让很多其他国家感到不满。
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同意这个观点。他指出，发达国家现在认为我们不能够继续做傻瓜，继续让中国一方面申请各种援助，一转身又去造各种现代的先进的重型武器，企图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文冠中说，发达国家现在觉得自己在过去上当了。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美国要求承认中国为发达国家。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香港。中国大陆评价团勇港挤爆社区，评论担忧影响香港国际旅游形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接近两个月，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近日挤爆香港社区，网上流传多个地方有大陆旅客在公厕外吃杯面等各种乱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有香港区议员形容受超低价团困扰多年的土瓜湾区沦陷，另有民主派区议员批评超低价旅行团故意带旅客到土瓜湾区用餐，令旅客不能到其他购物区消费，必须到旅行社指定地点购物以赚取回扣佣金。有评论员分析，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在通关后破报香港，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也反映当局只是重视旅客人数而不是素质。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2月6号起开放免核酸检测及不设配额全面通关，并且开放莲塘香园围口岸。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也于星期六4月1号全面恢复长途线的服务，包括直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香港旅游业监管局星期三3月29号起要求有关接待中国大陆旅行团的14必须落实改善措施，包括旅客用餐时间至少30分钟等。警方亦动员大批交通警员在中国大陆廉价团用餐的热点土瓜湾指挥交通。记者星期五3月31号午饭时间到土瓜湾一间专门接待中国大陆廉价团旅客的酒楼外采访，半小时之内有数以十计的旅游巴接送旅客前来吃中午饭。这一日的旅客几乎全部来自四川。来自四川的旅客吕女士及傅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的旅行团星期四3月30号从四川搭高铁到广州，再转搭旅游巴到珠海过夜，星期五早上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第一个行程就是到土瓜湾吃午餐，然后导游会带他们到香港游览，但是不知道会到哪些地方。晚上再回到珠海过夜，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只有10个小时左右。傅女士表示，他们团费3000多人民币，约435美元，除了香港还会到澳门玩。 再搭高铁到厦门及福州平潭等地方，全程12天。香港民主党的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批评，中国大陆超低价旅游团故意带旅客到土瓜湾区用餐，令旅客不能到其他购物区消费，必须到旅行社指定地点购物以赚取回佣。民建联区议员潘国华批评中国大陆超低价团旅客的陋习，包括乱抛垃圾及烟头，随地吐痰造成卫生问题，加上噪音滋扰等。亦有游客用餐后聚集在行人路边抽烟，导致行人路受阻。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在通关后破报香港，已经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反映当局只是重视旅客人数而不是素质，同时反映爱国者治港下的官员及立法会议员缺乏政策的前瞻性。以上是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中国大陆评价团云港破报社区，评论担忧影响香港国际旅游形象。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关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宣布，有多员的国际宇航员执行1970年代以来的首次探月任务。美国之音驻美国中西部记者法拉鲍报道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约翰逊宇航中心对现役宇航员以及阿波罗和航天飞机计划的当年参与者说，宇航员们飞往月球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就要改变了。这个机会是历史性宣布阿尔忒弥斯二号的宇航组员科赫、格洛弗、怀斯曼和汉森。纳尔逊强调说，这是多元的国际组员，年龄都在40多岁。
And so now we're going to put a human crew on it.
他说，这是个人类的组员，我们选择返回月球，前往火星，我们将共同这样做，因为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1世纪与国际伙伴们共同探索宇宙。国际空间站资深宇航员怀斯曼是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指令长。工程师科赫和加拿大人汉森将担任使命专家。汉森是计划参与探月使命的首位国际宇航员，利赫则是参与探月飞行的首位女性，因此缔造了历史。科赫在宣布仪式上对观众说，我激动吗？绝对激动。但我真正的问题是，你们激动吗？美国海军飞行员格格福将驾驶猎户座宇航飞船和其他组员一起飞向月球并返回，计划飞行10天。组员们在此期间将测试系统功能与未来组员们最终重返月球表面将使用的设备。格洛弗去年执行阿尔忒弥斯一号未载人飞行时，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说，他欢迎有机会成为参加探月飞行的首位有色人士。他对美国之音说，人们不断问我，那位黑人小孩抬头对我说，他们想像你一样，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坦率地说，我是代表美国。他用手指着蓝色飞行服上的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徽标说，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我为国家航空航天局效力，我代表美国，代表关注我们的白人小孩、墨西哥小孩、西班牙小孩和伊朗小孩，因为这可能是宇宙中最容易识别的象征之一。我认为这的确重要，我对此非常认真。不光是组员构成具有历史性，阿尔忒弥斯二号上的宇航员还可能在宇宙中比任何之前的人类飞出更远的距离。他们虽然不会绕月飞行或在月球表面着陆，但他们可能超越月球飞行100多万公里再返回地区。国家航空航天局说，具体的飞行距离和计划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任务真正发射的日期。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